主啊，我们渴望我们能够像你这样的温柔，也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正直，也这样的谦卑。主，今天来到这里，愿意侍奉你，愿意追求你的人，主啊，我们都知道侍奉中有许多的难处，主，但是你啊，要借着各样的难处啊，宣教的挑战，来啊，塑造我们成为有你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主，谢谢你，主，求你今天让我们心里所唱的，也是成为我们啊生命中的琐事，我们所经历的。主，愿你的慈爱今天大大的丰丰富富的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这一次今年主赐给我们一首很好的歌，好，我们要来一起来唱，也可以是我们的这一次的主题歌，好，走出去，好，我们要能够不做闲站的人，好，能够为主走出去。
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幔子，我大你帐幕之力。你要舍弃，主要用你，你要舍弃走出去，被我的土地在你面前将那支的属于你。
走出去，走出去，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幔子，我那你帐幕之力。你要舍弃，主要用你，你要舍弃，走出去。脚踏之地属于你。
主说，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身所立的去，他要将那地赐给你。
这歌哈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个感动，想要怎样走出去哈 ，Frank Carter 说的哈，所以你可以唱的时候，你脚可以往前走，好吗？然后可以拍手哈，然后呢，要来得神给你的地哈，那个地不一定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当神得着你的儿女哈，得着你的家庭，得着你工作，你脚掌所踏的每个地方，都有神荣耀的灵来大大的充满，大大的祝福，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走出去》，预备，来。
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幔子，我大你帐幕之力。你要舍弃，主要用你，你要舍弃走出去，给我的主名在你面前，叫他自己
说，主说，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他是你神所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
跟旁边的人说哈，要为主走出去，好吗？跟弟兄旁边弟兄姐妹。好，走出去之前，我们暂时还是留在会堂里面。好，请大家请坐，请坐。感谢主，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好，来到神面前。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 第二届的美东南啊宣道祈祷特会啊，也是ACCC 第十九届的宣道年会。那么这次的聚会呢内容非常的丰盛啊，我们有好几位非常在宣道工厂上很有经验的讲员啊来到我们中间啊。这次最主要在我们中间的有几位，我介绍一下哈。第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哈，我们的之前的主任牧师哈，邱志健牧师哈，来到我们中间。大家知道吗？我今天算一下他的这个出来服侍主的时间哈，已经45年了哈，45年时间哈，在我们中间是最久的。这次邱师母也有来哈，他还有这个Pauline 哈，他们的 baby 也都来了哈，明天大家可能会看到他们。好，然后还有这个洛哥教会的余牧杰长老在我们中间哈。你们看到他有没有觉得很像某一个人？好像我们的徐长老哈，我们徐长老来了没有哈？徐长老点名啊，徐长老来了哈，徐长老哈，徐长老好，待会来看看哈，有点像哈。我第一次看到他是觉得有点像徐长老年轻的时候。好，欢迎余牧杰长老，他在洛哥教会担任宣道的长老哈，到走遍，真是也是跟邱牧师一样哈，大江南北哈，各个地方。你们待会有可以看这上面前面都有讲员的介绍哈，介绍每一个讲员的资历，我在这边就不多介绍，因为这几天每一位讲员都会陆续的跟大家见面。那明天晚上呢我们的大堂的讲员是戴光华牧师哈，戴光华牧师在这里哈。你说他是在这个洛杉矶喜安堂哈，你想到喜安堂就想到很安静哈，果然哈他是这个非常的平静的一位牧者哈，你可以跟他们学习。还有提醒大家哈，这一次每一次牧者来到我们中间哈，不是光来听他们信息，我们每次休息的时候哈，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你就赶快找他们哈，跟他们谈，请教一些生命成长的秘诀哈，或者是有任何信仰的问题哈，都可以跟这边的每一位牧者来分享。那么请教哈，跟他们请教。下面呢是问燕奎文长老哈，燕奎文长老，普世生命中心到了吗？我知道他下午3点多到哈。我知道是北堂的朱牧师接他哈，我想他们两个哥俩好去叙旧去了哈，好被我们抓到了，朱牧师反而没有送过来哈，好没关系哈，燕奎文长老。那么最后还有一位是邓文君牧师哈，邓文君牧师在这里，对，他是恩友国际服务社的总干事哈，他带领许多的这个医疗团队哈，到世界各地去做医疗的服务哈。那么你如果身体有特别疼痛的话，他们有一些秘诀哈，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样治疗身体的疼痛哈。那么他也召集加州有很多各地的教会，20几个教会一起来帮助这个东南亚的这些神学院的需要哈，还有培训。好，欢迎邓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欢迎哈，好多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哈，因为这个宣道祈祷特会不是只是我们母堂的这个宣道年会哈，事实上是为整个美东南来预备的哈，所以我可以看到今天好多人来哈，我们先欢迎北堂的弟兄姐妹好吗？北堂弟兄姐妹请站起来，北堂弟兄姐妹好，都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哈，他们都最准时的哈，回乡你们都8点就到，对不对？好，然后西北堂的弟兄姐妹哈，西北堂的啊，好欢迎，好，土牧师铁兵哈，那么还有燕长老来了，好，你好你好啊。燕奎文长老，好，我们刚才谈到你哈，那个他是在企业宣教，好，特别在企业方面怎么样在你的职场好来传福音，好， 为主发光。所以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职场上工作的这几天可以抓住这个燕长老跟他谈这些怎么样在职场上能够传福音，能够把我们的做光做盐的生命表现出来。那也请你来听他的专题还有礼拜天的主日学。那么其实这次还有一个特别来宾Brenda Carter 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宣教士你们有没有觉得看到 Brenda Carter 他变年轻了对不对？赞成的举手你看你看通通都举手很高兴他今天回来我们中间，他下一个礼拜天会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这个礼拜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邀请Brenda Carter 到你的家中跟他叙旧他会在我们这边待两个月的时间这样每个月八个月那好欢迎你对好那我们欢迎就是其他的各教会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请你站起来好吗有没有其他的教会来到我们中间的就是不是北堂西北堂的有没有好我们知道礼拜六有 Knoxville 他们的弟兄姐妹会过来那我们其他就欢迎母堂的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欢迎自己好那今天呢我就想在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营会是很特别的我们通常参加宣道这个特会很少有宣道祈祷特会那么这个当初邱牧师开始这样的一个特会的时候我想他心里是很清楚知道宣道是特别难的工厂若不祷告事实上宣道是无法扩展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就念单数节好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好这里是在耶稣在登山变相山之后下山之后所看到的一个世俗的一个光景所看到的人间的困难好十四节我来念好那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好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不幸的世代啊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着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我们再念最后一节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这一段经文非常的丰富，好，我只想简短的讲几点。第一个，我不知道你跟我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其实我每次读这段经文我都不是很舒服，读的时候都觉得怎么这个图案实在是感觉就很一片很混乱，门徒呢不能有问题也无法处理，那鬼是这么的嚣张，那么这个父亲呢又那么的难过，然后这个孩子又那么可怜，就感觉到是一片很不舒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每次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都很快把它读过去。但这一次呢我就特别有一个感动，我就再仔细的去进到这个角色里去看每一个角色，我慢慢可以看到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在里面。第一个呢，我就看到说这个父亲，我就看到这个父亲呢，他当然是很爱这个孩子，对不对？才来求耶稣。我就看到这个父亲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就觉得这个父亲身上可能呢有这个被烧伤的伤痕，有疤痕，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那个小孩子从小就怎样掉在水里火里，这个父亲就跳水到火里去把孩子救出来，这个孩子可能本身就有很多的伤疤伤痕，这个父亲身上也有，他非常的爱这个孩子，是一个爱这个孩子的一个很爱孩子的一个父亲。第二个我看到了，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当最后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孩子怎样从地上呢拉着他的手，然后呢把他怎样扶起来，把他扶起来。我就想到这个小孩子他醒来的时候呢，他是被这样拉起来，所以他抬着头起来看的第一个人应该是谁？是耶稣。对，哇，那个是一个新的开始。好，然后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不能，但是主耶稣却鼓励这个父亲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这个画面里面，我后来就看到一个角度，就发现说，如果我跟着耶稣从他的背后去看当时的每一个人物，看门徒，看父亲，看这个孩子，我就发觉其实耶稣正在掌管一切。耶稣看到这个情况虽然难过，但是他掌管一切，所以他最后很平静的把所有的事情处理掉。但是对我们做门徒的来讲，看到人世间有那么多的困难，主耶稣说你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他说我们要怎样，要祷告，要祷告。主是掌权的，但是我们要来祷告，主透过我们可以把这些困难给挪走。阿们。我想我们今天这三天我们要谈宣教，这是何等大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但看宣教也是看神，是看神的国，看神在掌权。这个世界虽然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同心起来祷告，神要借着我们在亚太人大的弟兄姐妹，我们三个教会一起在主的面前能够走出去，能够被神使用。我想这是我们在这里彼此来勉励。所以我们在这个宣道祈祷特会里面，你会发觉我们不单谈宣道，那我们要实际来祷告。特别在明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明天的聚会。如果你还没报名，现在还可以临时报名。那么或者你中间上午来下午来都可以。那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要祷告。那中午有禁食祷告。如果你真的胃不行的话，我们有苏打饼干为你预备。晚餐的时候我们有便当。那么明天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明天早上我们是九点一开始有晨祷会，有林长生牧师带我们一起来亲近神。九点半就是余牧杰长老 来分享啊约拿书的信息，我岂能不爱惜？好，然后11:15就是邱牧师啊第二堂的信息，今天晚上是他第一堂哈，明天是第二堂全方位的宣教。之后12:30，当大家很累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禁食祷告啊，越禁食祷告越不累哈。你不信，你明天来试试看，好吗？然后呢，下午呢，我们就是有4堂的专题，好，4堂的专题。第一堂2点是由邓文君牧师来分享，向穆斯林的群体来做医疗宣教，好，2点钟。那2:45，我们每一堂45分钟，哈，有报告，报告以后有 Q&A， 然后有祷告，好，我们分享完，我们就为这个群体，为这个施工来祷告。2:45，45分是戴光华牧师来分享他们教会怎么向印尼的咖啡族好来跨文化宣教，好，在你们手册的反面这边都有明天的内容。然后4点钟呢，跟4:45这两堂我们对调，好，因为丁同甘长老好他有一些事情，他希望说4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分享德东的事工，然后呢4:45的时候是钟慈君这个团队会分享英国的 COCM 施工。之后5:30我们会休息，好，在我们教会你会发觉在这边散步特别舒服，好，旁边就是这个高尔夫球场，好，在这里学习静默思想，好，散步。然后6点我们一起共用晚餐。那明天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就是7点钟的时候呢，如果您有耳闻，好，就是洛哥教会的慕道班，好，他们做得非常好，好，所以我们就强迫这个他没有答应，但我们就说我们就给你排了，好，就余长老请他来分享洛哥教会怎么做慕道班，好，所以3堂教会如果你们做慕道班的同工，好，可以来参加明天这个便当会，好，拿着便当跟余长老一起吃饭，好，那我看他大概不能吃哈，然后我们吃他看我们吃哈，分享一下这个他们洛哥教会怎么去发展慕道班的事工，好，会对你们很有帮助。最后呢，晚上8点就是我们戴牧师分享牺牲性的奉献，然后明天有北堂的诗班哈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主，今天哈母堂的诗班哈摆上，好，明天是北堂啊，礼拜六是西北堂的诗班会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3个教会一起交流，好，明天晚上还有邱凯平啊姐妹的见证，好，那么这是我们明天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听完信息以后带着这个信息晚上早点睡觉，好，明天一早可以过来，好，欢迎弟兄姐妹来继续参加这个特会，好，那我们请诗班好来为我们带领我们来献一首诗歌，你们要去。 阿妹，你们分享你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下面欢迎邱正健牧师来分享宣教使命的人生。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最近我发现我们基督徒的彼此的问安用平安，当然是因为根据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显现所说的话。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平安不只是让我们得到希望得到喜乐，看见耶稣复活我们有盼望。当耶稣跟门徒问候平安之后，第二次又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讲完了以后耶稣对门徒做一件事情，有没有人知道？耶稣对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所以当我们彼此问安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平安只是为了我的平安，因为平安是为了差遣我们出去，是宣教啊。这个我们习惯那么久了，我最近发现有一些好像以为很熟的圣经，有的时候并没有很认真去了解它的背景。比方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想我们都会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常常我们应用在自己信主以后得到改变，或者有一个人他愿意祷告接受主，我们鼓励他说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都是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最近我在读的时候，后来发现其实保罗讲这句话是针对他说以前我们凭肉体外表认过基督，现在不再凭外表，所以他讲这句话是对外邦的基督徒信主以后他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是弟兄姐妹。那个应用不是应用在我身上，是应用在你看别人的时候，在主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真的是我们读圣经要好好的思想我要感谢神，也要特别谢谢齐牧师，他两年前就联络邀请在母堂的宣道年会让我来分享。那后来我就跟他联系，那也谢谢北堂朱牧师，西北堂的朴牧师我们一起交通就说前年有第一次的美东南的宣教祈祷特会，那我们这次就 join 在一起那我也特别感谢主，就是过去有八年的时间我们在洛杉矶开始有宣教祈祷特会，头两年是宣教祈祷营，我们借一个台福教会的一个伯特利一个祷告园我们在那里聚会后来发现这个营会非常好，但是能够参加人太有限，所以我们就回到洛杉矶就借培成国语浸信会就变成一个特会希望有更多的教会更多弟兄姊妹能够在参与里面得到负担个人以及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那因为这个缘故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扩大。那最近这几年刚才齐牧师介绍邓文运牧师by the way 邓牧师你的那个名字是邓文运不是君都可以念 OK 好，因为普通我们如果看字就看边嘛好，那没有念错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戴光华牧师燕奎文长老我们都是一起配搭一起筹备的，非常谢谢他们这一次拔刀相助我说你们有很多的很好的事工跟分享，那么也许也可以提供让美东南的众教会也能够了解也可以对我们有一个鼓舞。那也特别谢谢余长老因为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第八届的宣教祈祷特会他是我们的主要讲员，后来我就约他可不可以一起过来我们一起来侍奉非常谢谢他 他比我还忙，很少一个教会有专门宣道的长老，他是若哥教会专门负责宣道的长老或者宣教的长老啊。我跟他谈话，后来我发现李秀全牧师当然在华福他就很大的接触，我发现余长老的接触比李牧师还多，那这可见他们的教会在宣道上面是非常的投入。今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稍微谈一下，听他讲到若哥教会这32年他们的团队，然后他们是全教会总动员侍奉的非常让我们羡慕，也让我们觉得可以向他学习。所以明天晚上不管你以前知不知道，都要来听听他们的慕道班是怎么样来办的那不只是慕道班，还有很多方面，所以很感谢主我们同工可以一起来服侍在这里的教会。虽然刚才我们在彼此介绍的时候这次大概外地目前还没有还是我们这个三个堂会。那想到三个堂会，我也想起来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22年前因为亚特纳的教会的邀请，我们寻求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就做了很重大的一个变化，就从台湾住了40年，我们就到了美国因为这个缘故，我在这里13年的侍奉完了以后，神就把我再带到宣教的侍奉这个宣教的侍奉里面这几年越来越深的一些负担跟感受。那这两三天里面我就请原谅，可能有一些在自己负担里面的会重复讲的东西这个其实我不是要来讲道，我是要跟大家分享从圣经里领受宣教的负担今天晚上我要强调的是宣教的使命题目是宣教使命的人生，那当然是我们个人，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宣教使命的人生，那么教会就变成宣教使命的教会。刚才齐牧师带我们唱主我愿向你当然唱诗歌选的人他有负担，那我们就很配合的一起唱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有一句话说，我们唱诗的时候最容易说谎，那我不晓得你们是真心的或者没有真心原谅我，我无意在这里对任何人谴责，但是如果你是真心主我愿向你，那你就必然又必须是一个宣教的人生。因为耶稣是为什么降生？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基督是为了宣教而生。在非洲很有名的宣教士大卫·李文斯敦有一句名言，上帝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做宣教士。从我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一些人对我很鼓励，但是也有很多人不解这个年轻人好好的好像很有前途，到底吃错什么药，怎么会奉献去做传道人是不是女朋友把他丢了，或者他重病什么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很 normal 的一个情形，但是上帝的恩典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看到大卫李文斯敦这句话，我就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上帝的怜悯，当我顺服神的拣选跟呼召全职侍奉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的儿子变成同事了。他是传道人，我也愿意做传道人，其实他不只是做传道人，他是做宣教士。我们讲跨文化，我想他跨得更大，从天上到地下来。他是为死而生，他的宣教的使命是清楚的不得了。如果我们真心说主我愿向你，不只是说我愿意有你的荣耀，我愿意你的慈悲，他的使命的人生是我们要跟随的。我们不只是愿意向他，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而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这里面每一位都是向着你有心的，也都是对宣教关心有负担的。 也愿意在宣教的祈祷上来学习的。求你眷顾，求你借着圣灵解开圣经的话，怜悯你的仆人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合乎你旨意的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行动。求主得着一批以宣教为使命的弟兄姊妹，建立你的教会成为担负起宣教使命的一个教会，并且从我们少数的人有见证有感染，让更多的基督徒，让教会整体被圣灵被宣教的使命所改变。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我们这一次的题目主题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最近这几年啊，宣教祈祷特会我们都用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第一个，它是一个祷告，主啊，对不对？第二个，这是一个宣教的祷告，因为当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字，还是扫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光照改变的过程里面，他问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主啊，你是谁？我们说这句话是得生命的问题。天上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人耶稣。他问的第二句话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得使命的问题。得生命跟得使命应当紧接在一起，在保罗的身上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绝大多数人身上好像没有这个事情，好像是例外，那是我们的亏欠，我们的损失。得生命就有得使命。我最近常在想一件事情，耶稣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更丰盛的生命上去做文章啊，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啊？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啊，病得医治啊，困难得到解决啊，婚姻和谐了啊，这些当然都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事情。但是我想到一样事情，如果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在今生啊享受平安快乐，然后发达啊，但是我们没有使命，那会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吗？一个没有使命的人生，你即使各方面再发达，有一天当你要过去的时候，你回过来叹一口气，我不晓得我这一生为谁辛苦为谁忙。你没有使命，没有使命的人生绝不是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我们跟别人来比我们得到什么好处而已，而是我们活着为什么。当使徒保罗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寻求，他其实被震撼了。我们都晓得他的改变的故事跟经历，其实当天上的声音对他说话光照他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回应就很特别，因为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就好像忽然间他好些年的挣扎碰到一个关键。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年轻的扫罗替丢石头打死他的人看衣服之后，圣经记载他就开始逼迫教会，而且变本加厉逼迫教会。扫罗在逼迫教会的过程里面最高峰的时候，上帝怜悯他，对他光照，对他说话，他第一个回应说，主啊，你是谁？好像他知道是谁，因为后面再讲一下他就不用再问了。很可能斯提凡的殉道给扫罗，年轻的扫罗一个很大的震撼。在他的传统里，犹太教的传统，法利赛人的传统，这个耶稣教门的人是异端，是亵渎上帝的。因为耶稣承认，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神，我就是神，对不对？那这个简直是不可接受的。这样子的异端 居然在殉道的时候有那个超乎常人的奇妙的见证，他的容光焕发，他的爱心充满，而且圣经记载斯蒂凡看见天开的耶稣站在父上帝的右边迎接他。通常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那次他看到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为什么？好像你看了一场很杰出的演出，或者听了一个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忍不住你就站起来鼓掌， standing ovation， 耶稣站在那边欢迎他回来。那一个景象我想对年轻的扫罗很深刻，不能够磨灭。可是这个明明是错误的一个信仰，所以他就设法要把它消灭掉。如果他能够把耶稣的门徒这个教门消灭掉，那他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当他拿到许可文书在最高峰的时候，上帝怜悯对他显现。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心里有数了，所以不用多问了，他认识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真正的认识不只是头脑，真正的认识就代表或者带进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的改变，那不是表面的知道而已，那是真正的接受。所以真正的认识主让我们生命改变。那扫罗他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后来我们觉得这一个问题蕴含祷告跟宣教非常的丰富，所以与其每一次要挑题目，我们就用这个共同的主题。所以这次我们还是用这个主题，那我们就是回想到扫罗归主他的意向使命的人生。保罗在神的面前认真的询问以后，圣经记载他眼睛看不见，瞎了三天三夜，他被人带进这个大马士革，他本来是带头的，现在他服下来，本来他是主的，后来基督成为他的主。然后在三天三夜里面，我想他有深刻的反省，然后神感动亚纳尼亚到他的地方去为他祷告按手，让他看见，他吃过饭就健壮了，被圣灵充满，而且领受上帝给他的使命。啊，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啊，彼得很有影响力，我想保罗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使徒。新约二十七卷里面有十三卷确定是他所写的，所以很不简单，他建立教会，他成为外邦的使徒，他不只是外邦的使徒，他为自己的骨肉之亲的那个负担跟感情重到一个地步，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不只是偏于哪一个，其实他在神的面前只是被神分派做外邦的一个使徒。当他领受这个使命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做见证，他讲了一句非常叫我们感动惊天动地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主啊我当做什么？他领受的使命了，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们要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something to live for， 还不够，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为什么而死，你有什么是可以为他而死的。扫罗得着使命，这个使命催促他的一生，而且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不一定要牺牲生命，但是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的。 他为宣教而生，他成为模范的宣教士，他为宣教而死，这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我们来想，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常常我们用它来代表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一个经历。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工，他们的哀声，他们的苦情达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听见了他们的祷告，上帝看见他们的情形。出埃及记第三章很有意思，摩西在旷野做牧羊人，然后看到荆棘焚烧，烧了半天没有烧掉，焚而不毁，他很稀奇，近前去看，上帝在异象中对他显现，然后上帝说什么？我的子民，他们的苦情，他们的哀声，我都看见，我都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然后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上帝要下来救他的百姓，那摩西说，太好了，上帝啊，请你来做吧。结果上帝说什么？你要去。哎，这个很稀奇，这是一个奥秘哈。宣教是上帝的心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不是只有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才给大使命，从旧约开始啊。最近在印尼的巴厘岛有第八届的这个华福会啊，华福会的这个查经的主要的讲员啊 ，Dr. Chris Wright 是史托德 John Stott 的接班人啊，他从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他就特别讲，宣教是上帝的心意，从旧约一直都是如此下来啊。我被指定要替他翻译，我非常恐惧战惊，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去啊做作业啊，看他写的书。那当然翻译的时候我也很紧张哈，那也很感谢很多弟兄姊妹的带导，还好啊，过去了哈，还可以，但是对我有很深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如此。那以色列人，神拣选摩西下埃及到王宫对法老王说什么呢？他对法老王说的话很简单啊，一再重复啊，代表性的就是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容我的百姓走啊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走，很好啊，让他们自由啊，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啊，你们自由了，你们起来吧啊，然后你们好自为之吧，是吗？”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印象，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走，做什么？他代表神说话，容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神拯救他的子民，不是让他们得到自由，放牛吃草，没有自己做主，而是服侍，以前是被世界的王所控制，现在服侍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来侍奉上帝。所以基督徒得救有侍奉的责任，有侍奉的权利，有侍奉的福分。不过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一个见解，他们出了埃及啊，经过许多的辛苦啊，红海分开啊，但是很快的，当他们派探子去看神应许之地，探子回来有十个探子 majority 报坏消息，说那个地方果然是很好，因为他们葡萄要抬回来啊，不晓得有那么大的葡萄要两个人抬葡萄啊，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现在有那个什么飓风葡萄已经很厉害了，那他们要抬的啊，我们还可以一手拿起来，那果然是一个牛奶鱼米之地，但是里面的人亚纳族是巨人，城墙又高又大，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像蚱蜢，一踩就死，所以我们不能进去，就害得以色列人听多数的意见就上胆了，就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不信的一代在旷野继续兜。 前后四十年，一直到倒闭旷野，新的一代兴起，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那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象征意义，他们得救了，但是没有进到上帝要给他们的目的地，因为不信的缘故。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四十年是过得奇迹的生活，对不对？他们也没有耕种，他们也不是游牧民族，但是每一天上帝给他们玛纳吃。当他们吃腻了以后，就好像我们在家里天天在家里吃太太整天要想办法现在也有家庭主夫也要想办法，所以现在男女平等吃腻了以后怎么办呢？也要换口味。所以他们吃腻了，他们向神要吃肉，上帝也很幽默，就让风从海边把鹌鹑吹过来，而且上帝幽默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吃到他们也都腻掉了然后他们在旷野没水喝，从磐石就出水给他们喝四十年，白天有云柱，表示上帝的同在跟引导；晚上有火柱，表示上帝的保护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走，好像都上帝在那里引导。只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地。四十年过了奇迹的生活我以前在我们教会大概都提过，你们大概可能还会有印象。可是那四十年是旷野飘荡的人生。我就想到，没有侍奉，没有宣教使命的人生，你再怎么好，就好像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但是你没有侍奉，你没有使命，充其量你不过是在人生的旷野飘荡。飘荡的人生是很可悲的，没有目的。尽管上帝有怜悯，有恩典，有供给，可是那样子的人生不值得羡慕。到了新约，我们更清楚看到这个事情。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上帝怜悯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圣洁，有分别，成为对普世的一个见证。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这么宝贵的一个身份。然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紧接着说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恩典拣选这一切的之力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你们宣扬。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非常的大，有一个目的要宣扬。我在刚开始进大学开始追求，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唱一本诗歌本，小小的英文的，叫 Youth， 就青年诗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得救要宣扬， I'm saved, saved to tell others， 我得救是为要宣扬。我得救很好，得救不是我享受而已，我得救以后我就要见证，我就要宣扬我的救主的美德。这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蒙恩得救就有宣教的使命。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我们的个人要有使命，当我们被主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这个教会不一定需要有建筑物，不一定需要表面各种建制不同的教会有不同教会的制度方式但是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口所在的地方不容许有有形的礼拜堂，不容易有有组织的教会，所以他们可能是家庭小组或者说家教会的情形。所以真正的教会不在乎礼拜堂，感谢主1993年我们礼拜堂落成，我们有很方便的一个堂，北堂盖得很好，西北堂更蒙恩上帝送给我们所以三个堂都很好。我不是说不要这个礼拜堂但是我们从礼拜堂要走出去， 刚才唱诗歌讲走出去，我想的第一个感觉是从礼拜堂走出去。我们要来礼拜堂得到装备，得到激励，但是我们来礼拜堂的目的是让我们散会以后成为主的见证。我们来这里认识主，经历主，这是我们的灵命塑造，这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建造。那生命建造完了，不是我变成好像丰富到要爆炸的一个人，而是让我出去成为见证，让我出去为主触摸四周受伤的心灵，为主去关怀四周需要的人，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那我们个人宣教的使命总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容许我稍微也讲一点点这方面。教会是主耶稣给门徒大使命的吩咐之后，门徒透过祷告跟圣灵的工作，然后起来宣讲福音而诞生的。马太福音第16章，主耶稣已经很清楚讲，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中文讲得很奇，但是英文圣经呢讲得更直接，那讲 I will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 所以那前面一句话 I will build my church，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那主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是他的心意。后来我们就看见大使命颁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有形的就是教会的建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教会的建立是为了完成大使命，而且这个大使命的完成第一步是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宣教祈祷特会，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如果热心，我们愿意为主做工，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去祷告。你做工的果效别人可以看见，没有果效人家也看得出来，但是你祷告没有祷告人家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就回到圣经的这个顺序，祷告，圣灵的工作。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因为我们有策略，我们有资源，我们有人才，而是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能力成为主的见证。在这个过程里面宣扬福音，彼得站起来，并没有格利汉布道会筹备一年，然后讲员可能已经准备很久，我想他三年多，特别最后经历出卖主背叛主，然后看见主的复活40天，我想酝酿在他的心中。所以当他有机会起来脱口而出即席，他就布道了，而且那个布道非常有果效，那个布道成为神的出口，3000人信主。教会的诞生是在大使命的背景里面，是为了完成大使命而产生的。所以如果教会不担起宣教的使命，教会就辜负，就没有达到上帝建立教会的初衷那个目的。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不是说教会只有宣教，其他事情都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真理的知识，正确的真理的认识，如果你没有丰富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群体的托住，那你也不能宣教。所以这些都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成为一个见证者，为主来传福音的。所以教会是在大使命的前提之下上帝建立的，那个建立的过程只是要成为主的见证，担负起宣教的使命，在四周在远方为主所用，成为他的见证，帮助人认识主，带人做主的门徒。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样的事情，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末了，保罗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意思？今天人家看不见耶稣基督，但是他看见教会，他就看见基督。所以教会要彰显主，对不对？教会要彰显主。所以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见证，人家感受到这一群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信仰，他们有上帝， 他们像耶稣一样的，他们像耶稣一样的。教会，人家一看到教会，就看见他肉眼没有看见的基督。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这几年我想在很多的地方都很普遍着重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啊，这个话题很重要。因为如果教会不健康啊，就好像一个人整天生病哈、我就想起来这个麦锡珍牧师讲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大家也都听过哈、这个年轻人在一起比学历啊，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在美国的话就比你是不是哪一个名校哪一个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哈、比来比去，到了中年的后学历无用，要看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你是哪一个公司的 CEO 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啊，看你的事业如何。所以呢，中年啊不是比学历，是比经历。那我们到老的时候呢，比病历啊，你有什么病啊？然后上了年纪以后，我们就互相交换心得啊。问题是交换了半天没有用，因为知易难行。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多，现在知道的太多了，我们更不做了。反正以不变应万变哈、反正有一天都会死嘛，所以正常老化啊。我们到老的时候比病历，所以当我们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别的都不要谈了。所以第一个是健康，对不对？所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很重要。很可惜，几乎找不到一个教会是那样 perfect 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呢？因为我还不 perfect， 因为有你有我，所以教会就带着我们还在被改变过程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找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但是相对问题比较少。我还记得我还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我跑到加州去参加这个玻璃教堂 Crystal Cathedral， 他们每年有一个传道人的特别聚会。那年我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特别讲员是我在台湾替他翻译过三四十场的这个 Juan Carlos Ortiz 欧迪茨，是阿根廷的一个牧师啊。因为我跟他翻译了很多次，所以我们已经变成很熟的朋友，所以我为了他的原因我就去参加。结果那个聚会大概有两三千个教牧人员，然后这个欧迪茨呢，他早上对教牧人员讲祷告。我说哇，有没有搞错啊？所有的牧师传道都是祈祷传道的人，不过他发现很需要跟这些人讲祷告，因为我们说是祈祷传道，其实传道大家看得见，祈祷有没有祈祷都不知道啊。他对这些牧师讲，他讲一样事情，他说他希望，他恳求让教会有许多健康的家庭所组成，这样啊，教会呢就可以集中力量往外去侍奉。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当然我们就要照顾了。所以现在讲家庭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在北美是如此，在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教会的精神跟力量内耗，因为要处理我们的问题，那你不处理当然不行了，所以当然要处理我们问题，让我们和谐，让我们的问题得解答。所以教会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教会要成为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倒不一定要多大啊，因为太大以后会有问题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资讯说，这个大教会的牧师就好像美国大机构的执行长 CEO 一样的，他已经变成不是牧师了，因为他只是做一个大的 manager， 他不是在牧养群羊。我看到蛮有道理的，所以教会最好不要太大，所以我们亚特兰大教会大概适中，大概差不多可以哈。那这个，对不起，我这个讲歪的就会思想会散掉了哈，也许不应该乱讲太多的东西。好，我们要健康，要成长，成长不一定是我的堂会多大，而是经过教会的人信仰得到栽培，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主的见证，那个时候教会就很大，因为全世界都有你的教会在里面。好，如果你的教会是健康是成长的教会，原谅我说 so what。我记得有一年迪然师母他还健在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请他来这里，在母亲节的时候啊， 领我们教会的聚会。那我印象很深，狄然师母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和谐美满的婚姻是人生的成功，不是人生的目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你整天吵来吵去，你整个内耗，一加一小于二啊，那你这个家庭很悲哀啊，你熬出头了，靠主的恩典了，得胜了啊，你们和谐美满，这个通常要相当时间，相当时间以后，哇，终于变成一个好的同心的恩爱的家庭，这是你人生的成功，但不是你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找一个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婚姻就好，和谐美满的家庭是让我们为主发挥侍奉见证的力量。所以健康成长的教会要干什么？不是让人家一听，哦，你是某某的教会，刮目相看，啊，你是那个教会的牧师，更加神气。不是的，健康成长的教会是接续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在世上要做的。那耶稣在世上做什么？路加福音19:10，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马太福音9:35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啊，所以他就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要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他怎么样走遍各城各乡，那不是说我们就变成一个游牧教会，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关切，就不只是在我们的礼拜堂的范围里面，不只是我们的会友，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四周啊，我们就会想到更远的地方。戴牧师啊，明天会跟大家分享他们教会啊，为印尼一个少数民族的负担。如果我知道的不错的话，促使他对印尼开始关注的是2004年圣诞节时候南亚的海啸。我就常常中间就想到一样事情，如果我们在亚特兰大变成很好的教会，如果主怜悯我们，不止三个堂，我们变成十个堂，加在一起可能有10万个人，我们觉得很高兴，上帝的恩典。 So what? 印尼那边的人会不会得到福音？他不会因为你在这里很兴旺他就得到福音，除非我们在这里领受负担，有人愿意去。所以我们蒙恩要担负这个使命，我们蒙恩要担负这个使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般我们说教会大概有五方面的事工，最重要的是崇拜啊，因为崇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诗歌赞美，我们亲近主。诗篇说神是以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神怎么设立宝座当中？神本来就有宝座，但是当我们有心灵跟诚实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觉察，我们就体会神在我们的当中。当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经历神同在的祝福，散会以后我们会做什么事情？请问当你在这里经历神的祝福以后，你散会以后你会做什么事情？吃个中饭忘掉了？No， 你就会跟他讲到神的美德。所以敬拜的结果是宣教，对不对？好的敬拜就会带来宣教。那这是这个洛杉矶道上教会的 Jack Hafer 他的很能够感动我的他的一个想法啊，我想我们都熟悉他的那首诗歌，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很重视敬拜，他的理论是我们敬拜经历神，我们就会传福音。以前我在学员传道会，我们做个人谈道训练，以为教好人然后我们诉诸他的罪恶感，他就会去传福音，门都没有。什么会让我们去传福音？我经历神，我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会去传福音。你不要叫我讲我也要讲，因为我忍不住我会讲， 啊，这是敬拜的结果。教会很重要的是什么？教育，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儿童主日学，有成人主日学，我们有查经，我们有小组，都要在主的话里面来下功夫。那教育是让我们不是头脑大变成什么 PhD 啊，或者是 Doctor of Divinity 啊，不是那个头衔，不是让我们知识自高自大，不是让我们去辩论2000年没有解决的神学争论，而是改变生命流露在生活上面。那这个教育就好像军队里面的训练部，练兵是做什么用？练兵练完以后，很多博士兵，但是是草莓兵，那就没有用，或者巧克力兵。练了半天干什么？上战场能够用。所以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宣教。教会很重要的是团契。我还记得这个1989年我刚来的时候，接这个陈牧师，教会一两百位啊，我战战兢兢啊，很感谢主，逐渐有一些弟兄姊妹新的人来了啊。那时候我们最开始有一个爱心关怀小组，我们找几位主要的同工啊来关心，因为牧师传道人一个人非常有限嘛，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团队。后来人再多起来，这个团队不行了，我们就开始推动小组。所以每一个小组都有关怀的责任，都有查经的责任，都成为引人归主的一个渠道跟平台啊，这是我们的过去在教会所学习到的一个过程。那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教会最重要就是团契，因为如果团契带得好，那就是这个教会就照顾好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团契照顾好了，大家相亲相爱了，也有人愿意被吸引到教会来，教会就逐渐成长了，难道就这样子吗？团契是养兵的，那养兵千日干什么？用于一时，要打仗的。所以团契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宣教。团契了半天，我们好得不得了，然后有新的人来就被我们排斥掉，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太熟了，你皱一个眉头他都知道是干什么，所以他就觉得他格格不入了，那那个团契就失败了。所以团契成长到一个地步，你要愿意开放自己，要成为 outreach 的一个管道，所以团契就变成得人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所以团契的结果是宣教。那教会有种种的服务，一个是教会里面的服务，一个是教会对社区的服务，那这些当然更是宣教的一部分。宣教不是只有当你跟人家讲四个属灵的定律，叫他决志信主，那才是宣教。以前我们说这个叫做福音预工，我现在觉得那个不只是福音预工，那就是整个传福音过程不可分的不可少的一部分啊。我明后天有机会会从这方面再跟大家分享。那教会当然有布道组或者宣道部，那更没有话讲了，那更是要宣教，对不对？所以分析到最后，教会的所有基本的事工的结果都有宣教的应用。我想只有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那就没有了，就不需要了。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只有崇拜部啊，我们都要参加诗班了啊。那时候社分姐妹就不叨唠了哈，我们大家都来了。你想是不是？你想对不对？教会是由主的门徒所建立的，我们个人领受宣教的使命，然后我们整个教会成为宣教使命的教会。邓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前几年我听邓牧师讲到他们去洛杉矶 Fullerton 的一个韩国教会，到现在他们还是很有关系，在那里访问。这个韩国的教会叫恩典教会啊 ，Grace Korean Church， 我曾经也在这里引述过。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是他们的25周年的堂庆，可是他们没有叫做 Anniversary， 他们叫做 Mission Festival 宣教庆典。在那之前的25年，他们派出400多个 传道人，在全世界将近200个地方跟国家跟地方建立了8000间教会，一直到2007年之前不久，他们才有自己的建筑物。这个教会他们的预算 50% 以上做宣教，因为他们是往外去的。他们的教会的职员同工一年拿10个月的薪水，另外2个月奉献做宣教。我曾经在那边讲过啊，原谅我老了又重复了，他们用他们的韩国英文说 We live simply so that our missionary can simply live， 我们过简朴的生活，节省下来奉献，让宣教士可以存活。宣教士在外面严格说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消费低得多了，除非在日本啊，那不算啊，那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比这里更简朴的地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碰到一个弟兄，我把他讲完就结束了。这个弟兄3年前和我们一起来筹备宣教祈祷特会的第二代说英文的。那这个弟兄呢，是从台湾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信主了，后来他读了跟我同行，他是读化工的，毕业以后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化工事情，后来他就去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在洛杉矶的一个台福教会做英文牧师，他的名字叫 Mike， 姓曾啊。这次华福会他也在晚上有见证，我很喜欢他，我很欣赏他。然后也是大概是2007年的大概9月还是10月的时候，我听到他的见证。在那个之前，他曾经参加OMF 海外基督使团在中国大陆的短宣啊，特别在藏族人当中去短宣。他说有一天下雨，骑着脚踏车，又饿又冷又累，结果有藏胞接纳他们，在他们的帐篷里面。那个帐篷里面很温暖，因为烧了炭火，可惜那个炭是牦牛干的牦牛粪烧的，所以那个炭出来味道很重，还有烟熏的，他眼泪汪汪。他自己在想，这种地方我会减好几年寿命，如果用台湾话讲，夭寿了，我会夭折。但是没有想到，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抬头看到一个藏胞看着他，四目交投之下，好像触电一样的，神好像对他说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 shorter life so that others may have eternal life？ 你愿不愿意自己少活几年，让别人得到永生？这个弟兄前年他去了中国大陆，这2年在中国大陆学藏语，跟他们藏胞一起来耕田，在他们当中生活。我非常佩服，这是有使命的人生。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 shorter life so that others may have eternal life？ 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有使命，这个使命不只是今生的工作，是永恒的上帝国度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想到一些感动的见证，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更想到主耶稣你自己的见证跟榜样，你顺服天父的旨意，甘心的降卑舍己舍命。你说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愿意的。你成为宣教的模范，也成为我们要效法的榜样。恳求主，不只是让我们信得做你的生命，恳求主让我们真的被你的生命所充满所改变。无论我们在各行各业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被主所拥有 被主所掌握，被主所占有的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从你得，我们的生命为你而付出。求主把宣教的使命清楚地摆在我们里面，也求主教导我们迫切地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我们也把这个聚会交在你手中，求主吸引，求主说话，求主得作，求主差遣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谢谢邱牧师把神的道放在我们心中。我想最后结束前很重要是做好，就是你把你今天得到的特别一个感动的一点，请你跟旁边分享。像我今天特别感动提到的迪兰师母讲到说，你婚姻的成功，婚姻的美满只是人生的成功，而不是人生的目的。你跟旁边讲一下，你今天你神把那个道放在你心中，哪一点你最记得，记忆最深刻，好吧？分享一下，我们再结束。跟旁边的人讲，好，你今天。